我们来看《路德记》。上一次我们提到，当苦难来临，以利米勒、马伦、基廉这一家的三个男人都死了。拿俄米呢，本来打算自己一个人回到伯利恒，在那里呢，他就想办法养老。虽然一个人，但是呢，这就是他人生的命运，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和打算。不过呢，就在他让两个媳妇回去的过程当中呢，路德却坚持要陪伴他，于是路德就和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。我们说，在苦难当中，人愿意对其他的人好，愿意为他们着想，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，一个帮助。不过呢，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帮助。第一章的结尾，22节说，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个时间看起来不太起眼，非常的巧合。不过这个时间在后面故事的发展当中却是非常的重要。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风俗，是在中东各地没有的，就是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容许让这一些穷苦的人在收割的季节当中，可以到田里头去捡拾别人收割之后所剩下来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间就变成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古代的旅行很难预估天气啦，各式各样的状况等等，很难拿得准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伯利恒。如果他们晚一点回来，他们到田里头去捡拾的就会少，他们的生活就会比较有问题。他们如果早回来，还没有开始有作物收成，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在上帝的保守之下，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间正好是要开始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实在是太完美了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。这里说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那一天早晨，她就对婆婆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按理来说，路德呢是外人，伯利恒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。所以理论上，路德呢，他应该跟婆婆说：“我人生地不熟，也许你去吧。”或者路德可以说：“虽然我年轻可以做工。”不过呢，我需要有一个人为我指路，我需要有一个人跟我介绍，让其他的人可以认识我，说不定帮助我。所以路德也许可以说：“婆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呢？”可是呢，我们发现在这里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。这里头的口气非常的恭敬，容我去，因为他不管去任何一个地方，他要请求婆婆的允许。路德所说的这一段话的第二部分，和本的翻译说，路德说：“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”在我们翻译把这一段话从希伯来文翻成中文的时候，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，因为路德在这里的用字呢，跟标准的希伯来文的文法有一定的出入。我们就用路德所说的话，一个字对一个字翻的话，路德所说的是：“我蒙谁的恩，我就在谁身后，在未收割的禾捆当中拾取。”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的收割是这一排的工人，他们在田里头，他们就一起的往前。每一个人呢，好像他们就负责一道的这个农作物，然后一字排开来，大家就一起往前。如果你是在一个人之后，那只会有那个人已经收成完之后遗落的收成捡剩的这些东西，这些呢是让孤儿寡妇穷苦的人来收取的。可是路德说的是：“我蒙谁的恩，我就在谁的身后。”可是呢，是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，他要捡拾。路德的希伯来文很特别， 你怎么会在一个人的身后，又是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呢？还没有收割的禾捆，你不可以碰。路德原来在摩押，并没有这一个让穷人可以到田里头去捡食麦穗的这一种风俗。我们不应该太快的假设路德就完全知道以色列的状况。比如说在圣经里头，在生命记规范，在以色列人的田里，任何一块田，我们知道的是在收割的人收割之后，所有遗落的这些都是穷人他们可以来捡食的。可是在生命记里头还有一个规定，就是田的四个角落，这四个角落是收割的人他们不可以碰的。所以我们如果到一个以色列人的田里头，各位，我们会看见的是田地的中央都是收割过的，可是呢，四个角落好像没有碰过一样。你到每一块田，在四个角落都会有留下来的禾捆在那里。除开田里头收割的部分，所遗漏的这些是穷人他们可以捡食的，还有那四个角落。我们如果不清楚律法规定的，我们到以色列人田里头，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每一块田收割都不够干净呢？为什么四个角落都没有碰呢？你得住在那里，在那个文化，在那个律法之下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是以色列人的规定。对路德来说，这个规定太好了，因为他让他和婆婆可以有生存的可能，所以一早他非常兴奋，他就要到田里头去捡食。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路德就去了，因为婆婆允许他。婆婆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，路德就去了。第三节说，来到田间，所以呢，在这里路德就已经下到一块田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路德得到婆婆的允许，他就出发，然后呢，他到了某一块田，他大概就按照他所理解的方式，很可能他就开始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，他就开始捡食他所要的东西了。大概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外国人呢，怎么这么糟糕？他其实不是在捡食，他比较像是在偷。你怎么可以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去拿呢？在还没有收割那个部分，理论上是你不可以碰的。第二章第三节，和本翻成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。这里头其实有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没有被翻译出来，前面其实是说，然后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。意思是说，路德其实他先去了一块田，然后他已经在那里捡食麦穗了，之后他才会来到波阿斯的田。我们也知道，他到波阿斯的田里头之后，他还没有开始捡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那个监管的仆人告诉我们说，路德呢一直在等，在等波阿斯来。所以路德最合理的状况是，他先到了别人的田里头，然后他在那些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他去拿。如果路德做这种事，大概很快他就会被赶走，他会被骂。接下去呢，他到另外一块田，他大概还做一样的事，然后呢，他又被骂了，他又被赶了。接下来呢，他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头，经过了不晓得几次，但是呢，有一些挫折。对路德来说，他心里头也很纳闷，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律法有规定可以吗？为什么我这样做，他们都不让我呢？为什么他们骂我、赶我呢？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头，接下来镜头转向波阿斯从伯利恒来。第二章的第五节说，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为什么在我的田里头有一个女子，她站在那里呢？第六节，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女子，跟随拿尔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这里故事描写的是 路德被赶了，从这块田到那块田，现在他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去跟他们讲，我没有得到允许，所以他们都不让我捡，所以他到了新的一块田，正好是波阿斯的田里。然后呢，路德说我应该去问一下，所以路德就跑去跟那个监管的工头说，请你容我在这一些收割的人身后，在未收割的禾捆当中，我要捡拾，我要收割麦穗。因为路德的请求非常非常的特别，我们说只能够在收割的人身后捡拾剩下来的，或者你到田的那四个角落，你去拿你的。可是呢，你不可以在那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去拿，因为路德的请求很特别。这个监管的这个工头呢说，你这个要求我不能决定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捡拾我们所遗漏的，那没有问题，我可以答应你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在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做任何的事，这都不是我被授权的。所以呢，路德就在收割的禾场当中，因为监管的工人没有允准他，路德就一直在那里等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天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第四节。这个正从伯利恒来，不是指路德一到波阿斯的田里头，波阿斯就来了，因为监管的仆人说他已经从早晨直到如今，他都在，所以呢，路德已经在那里待了相当一段时间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经文又告诉我们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呢？答案是因为波阿斯其实可以不用来，他是个大财主，他的田里头需要收割，需要收割的工人等等，他已经有负责的工头在那里。这个人呢，就会管理所有这些工人负责收割的事宜。理论上，波阿斯不需要来。可是呢，那一天波阿斯正巧他来了，不用来的大财主主人那一天呢却来了，所以对路德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。如果那一天波阿斯不来，路德很可能等了一天都没有得到允准，他可能那一天一无所获，他可能还站在田里头傻乎乎的在那边等。也许到了日落，到了要回家的时候，他会解释成这一些人都对我没有太多的好感，他们不愿意让我捡，所以他们给我一些各式各样的借口等等。很特别的是，那天波阿斯来了。这个监管的仆人呢，就把路德这个非常特别的请求告诉了波阿斯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个女孩子，那个摩押女子，那个跟着拿米回来的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很特别的女孩子，她今天来，她就在那里，她跟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要求，她要在还没有收割的禾捆当中，要拾取那些麦穗。”第八节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：“女儿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。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”波阿斯一听，就把路德找来，跟他说。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头去拾取麦穗。我们知道，在律法里头的规范是，你不可以拒绝这一些穷人来捡拾，但是呢，你不需要邀请他们留在你的田里头。我没有办法把你赶走，因为那是你的权利，因为那是法律。但是我不需要邀请你来。当我在收割的时候，大概所有人都不会希望我们的背后有一些人，他们要等着我们有遗漏，他们要捡拾。所以波阿斯在这里，其实他的爱心非常值得佩服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也许因为他是大财主，所以他就特别的慷慨大方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再多想一点，在前一段时间才有非常严重的饥荒，大财主也表示他的家里头有非常多的人要靠他吃饭。 如果这个饥荒是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以色列境内开始又可以有收成，说不定对于这些财主们来说，他们算得更多、更计较，因为他身上背负许许多多的人的责任。没有理由大财主就一定更慷慨大方，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的。但是波阿斯因为知道路德、知道拿米的状况，波阿斯在这里做超过律法的规范。波阿斯说，听我说，不要到别人田里头去，你呢就待在这里，常常跟我的使女们在一起。我的仆人，这些收割的工人，他们不管在哪一块田里头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，他们不会欺负你。为什么要吩咐仆人呢？我们大家可以想象，一定有这样的状况，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，或多或少，这些穷人会被嘲笑。说不定因为他们跟在这些收割的工人的后面，所以呢，他们变得有点讨厌。收割的人说不定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，也许我们就收割的慢一点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不受欢迎，所以他们明天他们会换一块田。说不定有人会冷嘲热讽，说不定有一些人更恶劣一点，用很粗暴的言语或者行为要把他们赶走。波阿斯说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我吩咐他们，他们不可以欺负你。波阿斯接下来做更是超过律法的规范。波阿斯说，你如果渴了，就到那棚子底下，那里有我的仆人他们所打来的水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路德如果他之前在其他人的田里头他已经吃过一些苦头，他说不定已经被骂、被赶、被欺负。路德大概都把这一些解释成，他们知道我是外邦人，所以他们对我不太友善。路德说，我是外邦人，如果对别人来说这个外邦人是可以欺负的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呢？我怎么在你的眼前蒙这样子的恩惠，你顾恤我呢？路德的问题是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十一节波阿斯的回答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路德想要知道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波阿斯的回答却是，你做的才真的是好。从你的丈夫死了以后，你呢离开自己成长的环境，熟悉的家乡，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当中，是为了要照顾婆婆，你做的才真的是好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我所帮助你的不值一提，你做的才是好，因为你做的这一些特别特别的感人，愿神照你所当得的加倍的满满的赐福给你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值得佩服的榜样，就是这一位有很多责任在身上的波阿斯。他没有因为他的责任，所以他就拒绝行善。他在行善的过程当中，他看到更多别人所做的值得佩服的地方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吝惜手中行善的力量。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可以帮助在苦难当中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个更新更好的转机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愿神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